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晚上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这人不多，但是我想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的这样的福音餐会。刚才听到那个苑颖所分享的，我们真的很多人都记着去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刚来我们教会，身体处在那样子的状况当中，真的就是上楼梯都困难。我们那时候有时候我们不是去我们在聚会在二楼嘛，在 Gilman 的二楼，然后好像那个时候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都喘得不行啊，好像然后那个时候很多人，我发现基督徒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都会有这样子的这种反应吧。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神要让你学功课。刚愿意说这个功课怎么学法，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最后一个功课要学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说是不是觉得主已经要接你走了嘛？那阵子我记得他给我们在讲这个事情哦。但就在这过去一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有这么大的进步。我一直觉得是他还有吴浩他们对神的话有非常非常好的领受，在这其中呢，真的不但看到在神的话语上有领受，也看到他们真的是像吴浩这样子奇迹般的拿到 PhD， 然后到这边找到工作，然后愿意在这一年之内，我想对一个健康的人从来不跑步能够跑半马，这恐怕都不容易的事情啊，对吧？一般人就算训练，更何况他当时的这个极度就是这种严重的贫血这个状态，真的让我们看到说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啊。我就想说大家有的人当然我们有些是教会弟兄姐妹常常听我们讲恩典的福音，还有的人呢可能对所谓恩典的福音不是那么熟悉。我觉得你从刚才这个就是当我们生活当中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天然的都会觉得说，如果要有上帝的话，他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对基督徒来讲也可能会这么想，也可能会想到说，那就算没有做错事情，是不是有些东西我还不完善，是不是上帝要我学功课，真的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反应啊。你再换句话说，如果对于从来就是非基督徒来讲或者说是对于其他的那种比较原始的信仰来讲，你发现人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都有一种觉着这个上帝是就是说怎么来讲对他有个惧畏吧，对他有一个畏惧感。所以在各个民族当中，当他们要面对他们的神的时候，不管是上帝还是他们所拜的某一个偶像，往往都会选择去献祭，要讨他的喜悦，对不对？你现在想想，这种一般人对于神的这种感觉，觉着我做的不够好，今天需要去做一些事情讨他的喜悦，跟基督徒面对上帝，就面对你自己生命当中碰着问题的时候，觉着上帝是要我学功课，或者我什么地方没做好，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心态是非常相似的，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在这种心态呢，其实是完全是一种很天然的，当人犯罪了以后对上帝的一个畏惧感。就像圣经创世纪里头所记载，当亚当犯罪了以后，他以前也有神来，就是每天来找他啊，对不对？在园中他以前就没有一种惧怕的感觉，但他犯罪的时候，那天他听见神的声音，他和夏娃就藏起来了。这是犯罪之后人对上帝的一个本能的一个惧怕感。而我们在这里讲说，我们教会讲恩典的福音，最主要讲的不同是什么？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上帝让我们看到他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个上帝，不是在亚当和夏娃因为自己犯罪看到自己不好，所以想着上帝就是要来惩罚他。上帝不是那样的上帝，整个恩典的福音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上帝真的是我们一个可依靠的一个上帝。其实在我们教会虽然不大，但是确实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看到很多很多的神迹啊，真的是看到很多很多的神迹。我觉得这样这些神迹，我们其实做基督徒啊，今年21年了， 很多这些神迹从来，其实你可能你看见证都很少看到过，对吧？真的都很少看到过。而现在呢，我觉得最奇妙的是，这个神迹变成是可以被重复的。以前就算你看到某些神迹，有些人所写的见证，你觉得那个好像上帝在这个人身上做了，但是为什么其他人身上就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通过福音啊，确实每一个人能够把福音领受到心里头的，我没有见过人把真的福音领到心里但是生命当中没有巨大变化的，我真的没有见过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兴奋啊，就知道说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个福音，这真的不是一个理论。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个福音所讲的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实实在在做成的一个事情。所以如果你来在我们教会所听到信息，你都会发现在所有的信息里头很大的一个不同是说，以前你可能在教会里听到，你总觉得是听到呢基本上讲上帝对你有什么要求，要你要达到这个，要你要达到那个。但是我们在今天如果你去听所有的讲道最终来讲都是说神他做成了什么样子的工作，他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就算讲到对我们大家以为是对我们的要求，其实不是一个要求，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自己能够放在一个能够跟上帝配合的位置，以至于可以领受到他的帮助。真的就是讲这么一回事。这是我们第四次讲这个不一样的生命啊。那我们想想前面几次讲到的一些重点啊。第一次就讲到一个缺乏与满足，就讲到我们天然的人啊，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天然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内心里头是感觉到空虚的。你总觉得我们的生命当中缺乏什么东西，就是内心里头没有这种满足感，所以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啊，最终来讲是想要填满内心里头的空虚。或许你觉得事业对你最重要，你就花你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时间都是想要在这上面发展，认为在事业上有所发展，我内心里头就会感觉到满足，我觉得我活着就有价值有意义。或者你觉得有个好的家庭，不管怎么样人做一切的事情，其实说到底最深处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看到说，上帝所预备的人，就是他所设计的人，不是要活在这种虚空的感觉，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为着这么一个动机。上帝所设计的人生是说，让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好像这个所描述的圣经所描述的福杯满溢的，刚好是一个倒过来的。这个听上去好像很简单，就是说就当我们讲到说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都有一种空虚感，我做事情呢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这个呢其实所有的人都经历很多很多。但是呢，当我们说到真要过一个另外一种生命，这个生命不是空虚是满足，里面你知道你自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知道有从神这里来的生命，然后活着呢是要来表达这个生命，说起来简单哦，但事实上他所说的就是说让我们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这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的意思说这个当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慢慢慢慢就可以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你如果去听我们教会的，就是看教会的人所写的见证，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当他领受到上帝的恩典，所谓听明白上帝的话，都是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是所说的，他所说的这一个好像又很简单，但刚好是我们天然的人完全不会的，没有人会过这样一种生活的。我们所说的满足，当我们人可以想象的满足，无非就是说，哎，我什么事情，我的事业也好，好这个方面也好，这个时候暂时心里头得到一种满足。但这所说的跟圣经里所说这个满足是完全不一样的。知道，就像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自己里面有从上帝这里来的生命、智慧和能力。今天他活在地上，就是把上帝的这个恩典能够给别人。你想，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对不对？以前可以说是为了获取东西，活在地上就是想要获取越来越多，获取自己想要得到的、自己所看重的、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但是今天如果是所说这个处在一种满足的生命当中，活在世上就是把神所给我们的今天释放出去给别人， 这个真的是跟我们天上人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对吧？然后呢后来又讲到说，我们其中一个问题啊，就出在当人觉得内心里空虚，实际上这是一个心灵的问题。但是我们人呢有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人的，我们就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都是只能够对物质世界有所认识，对属灵的世界就好像觉得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接触它。所以我们人内心空虚呢，总是在这个物质世界去寻求满足。但问题，内心的空虚不是对物质的一个缺乏，实际上不是对物质的缺乏，但是我们却试图去获得物质，希望能够来改变内心的空虚，这实际上是越走越远。然后第三次讲到说自我与舍己，这同样还是因为出于人，因为出于一种缺乏感，就活着就是为了自己嘛，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嘛。首先解决我的问题，当然也解决我家人的问题，对不对？如果我的问题解决好，比较好的话，我来解决家人的问题。总之来讲，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呢，上帝所设计的人，我们那一次就讲到说，每个人最满足的时候，绝对不是你自我为中心的时候。越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人岂是发挥越不好？然后越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越不快乐，而是能够出于一种内心里头为自己所爱的，比如说自己所爱的人做一些事情，这个时候你会比较满足，比较快乐。当你对任何一个文学科的时候，你做研究也做学生也好，做老师也好，你做博士后也好，今天如果你做这个事情不是出于自我的目的啊，我就是想要得到这个，想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你那样子的时候一定做的不是最好，发挥不是最好的，总是患得患失，对不对？总是斤斤计较。但是人呢，但是我们人不知道怎么脱离这种状态。所以今天所讲的每一个生命啊，没有一个这里头的是人自己会的。我们今天所讲的只是说，把上帝给人的一个东西介绍给大家。当一个人内心里明白说，哎，我天然的生命就是圣经里所讲的这么一个状态，我希望有一个圣经里所说这个不一样的生命的时候，圣灵把这个生命来启示给我们。这每一次都是在这么来讲。这一次呢要讲另外一个也是延续着这个思路讲叫做眼见与信心。眼见是什么？就是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东西。我们每天呢活在这世界，眼睛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吧？但是呢信心是什么？我在这讲之前啊，我先给大家看两幅图画。一幅图画就是这个，这幅图画，这是我当时我敢说我看到的第一个意象啊，这辈子看到的第一个意象是在信主以前看到的。怎么个看到呢？你看，我当时都觉得很神奇啊。我那个时候这应该是在大概是92年的时候啊，很早很早前了。那时候还没信耶稣，我94年的11月20号信耶稣的。然后当时呢，我是要办，就是在不是要出国嘛，要办各种各样的证件啊。那时候呢，在国内偏卡，就是它不是你随便可以办护照就可以办护照的，你可以拿到全额奖学金。那时候我其实有两个学校有录取啊，一个就是西北大学，另外一个就是爱荷华州立大学，真的，我一共就申请了三所学校，然后拿到两个 offer， 其中一个就是 ISU。然后当时要去办那个什么的时候，就是办护照的时候。那一年反正国内就是卡，不让你随便办，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啊。然后我们就想办法呀，然后你就知道当时为了办这个，他要就是从学校要开证明，然后到省里头这个那个，兰州市怎么样，在省里怎么样，办了取了这个介绍信又到那个地方怎么样，中间折腾的够意思啊。然后最后啊就缺一个证明，而那个证明说句实话要拿到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当时呢有这么那你就去托人呀，然后去拜访呀，对不对？这都是我和我们家人很不擅长的，但当时也得去啊，但是还是办不下来，然后最后就缺这份证明。然后有一天呢，我就记着，我就早上啊，都应该都醒来了，但是好像我后来回头我又不知道说我是到底醒着呢还是在睡着的时候， 我就看见了这么一个兴奋。你知道这兴奋是啥？那个时候啊，当然就在国内这种叫什么？叫国际兴奋，那个时候对吧？就是国内的信一般以前不用这种，国内的信都不是这种，那种时候国际的兴奋才是这样子的，对吧？我当时我就在那种好像半梦半醒之间，然后我真的就看见了这样一个兴奋，然后没有隔几天啊，那个证明就寄到了，后来我就得以顺利的就是办到护照，然后就出国了。所以当时对我，当然我那个时候我还不信主，我对这些事情没有任何的概念。但是我当时确实也觉着，这个好像蛮神奇的，真的。你看这个，我就看见了这么一个，然后过后就收到了。这个呢，是不是跟你说这个到底是眼见呢，还是信心呢？对不对？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从这个角度。另外一幅图画啊，这个好像是一个武林高手啊，你看他从他的这个房子出来的话，人家都是这个就是这个铁链就这么走过来了。这幅图画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是啊，其实在人生当中有的时候会碰着各种各样子很惊险的事情。比如说对我来讲，在学校过去工作，就是说从在美国读书，然后去做博士后，然后我一到公司工作过四年，然后再来到学校，在中间啊，其实有很多很多很惊险的，真的像这样子，这还不叫独木桥呢，对不对？走铁索桥这种感觉啊。然后我记着，当我以前碰到一些，其实在这之前啊，就是说。在中间碰着困难的时候，对我来讲一直呢，我觉得内心里头都有一个，就是有一些话，有一些力量在拖着我。而那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前面就是因着上帝的话进到内心里头。我在这里读一个我很早前的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就是我的以前写过的一个见证啊。就讲到这个中间啊，对我来讲啊，这个铁索桥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这个写的时候是在1995年的3月16号，我是3月26号受洗的，所以这个是我受洗前十天。那个时候我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在研究生应该第三年啊。我那时候信主还不到半年，我给大家读。那天早上我灵修祷告时，向主求问他为我将来安排的道路，因为我虽然希望以后能够在美国大学教书搞研究，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相应的能力与机会。祷告之后，我翻开圣经，那天读到诗篇第20篇，一眼就看到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第四节又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啊。那几句话好像从圣经中跳出来成为活的，我似乎觉得神是用这几句话来回答我，但又不确信，于是又向神祷告，说自己刚走上信心的道路。我实际上还没有走上信心的道路，我现在回头想无法分辨这到底是出于他还是出于自己的想象，因为以前也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啊。然后我还给神 quote 了一段圣经，需要他按照雅各书1:5-8上的应许将智慧赐给我。那上面就是说，你缺少智慧的要向那后赐予主也不斥责人的主求啊，他就必将智慧赐给你。这还真管用的，我就说给神 quote 圣经之后呢，就有一句经文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经文并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出现的，而是整个意思一起出来，过后一查就在圣经里找到了，是马太福音耶稣教导门徒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这是我今天不是要讲眼见与信心嘛？信心从哪里来？第一个经历里头，在第一个经历里头，我不知道那个能不能叫做信心，但是确实当我看到那个兴奋之后，过了几天就收到了这个信，对吧？但是在第二个这个经历里头，这一个信心就是很明确的，是因为上帝讲话了，对吧？然后呢， 神好像是提醒我不要担心自己是否有能力去学校工作，而是要信任他。但我还是不太相信，求主原谅我的小信，给我再印证一次。又过了好一会儿，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出现在我心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就一当时对我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说意思说，这个不是你想要内心有感动就可以感动的，就是说你可能觉得说，哎呀，我今天突然有这么一个，这话对我来讲好像很真实啊。刚才愿意不是做见证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话对你好像很真实，好像感觉神说话，但对于我来讲基本上是第一次才这样子，所以不是很清楚。神就告诉我，这实际上是神在感动你啊，要成就他的美意。因为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神在心里说话，所以还是不肯信，求神最后一次用圣经的话向我印证。这次等了很久，是马太福音耶稣责备不信的人，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两周以后，神又一次在我读经的时候告诉我，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并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从此以后，这个信心就好像一粒种子埋在我心中。真的，就在这一次经历里头，很清楚的，对我来讲，我知道那个时候啊，那个信心就进来了啊。就这次是很真实的一个经历，在那之后，比如说处理一些事情就会变化。我记得当时过后呢，我那时候完成了一个其实蛮大的一个题目啊，中间做各种各样的东西。在那之前，我的教授就说，他会把这可能发两篇甚至三篇文章，当然对我来讲就越多越好嘛。结果没多久，他说我打算把所有东西放在一起，就发一篇文章。哎呀，我想都做了那么久啊，最后就一篇文章，我想要不要给老板去说一下什么之类的。但后来我心里头就觉着，哎呀，既然你说我有神的应许嘛，对不对？我现在想要多发文章，无非是想靠这些东西。那既然有神的应许，那我就应该去学习靠神嘛，对不对？然后我就没有做那个打算了。那个其实还是比较小的一个影响哦，但后面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当我那个时候，我后来去做博士后并不顺利，然后我后来去了工业界，按理说你就没有希望再回来了，但是我去工业界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从心里哪来那么一个信息，我就觉着我到时候肯定会回来，怎么回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但肯定会回来，那个信心不是我自己有的。就不是你自己享有，我有坚强的意志力，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对不对？那个信心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种子已经种在心里了，神的这个话已经进来了。他没有进来之前啊，你想要怎么有信心，你都会发现你没办法。但是一旦那个种子啊，神的话真进到心里来了，你就会发现是那个话给你的这个能力啊。我当时真的就有那么大的信心。然后过后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像走独木桥。我第一年申请的时候，我就拿到了一个面试的机会，然后在 Oregon 啊，在 Oregon University Oregon， 然后到那去面试。因为我都离开学校好几年，我也不知道面试在学校这种面试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紧张啊，非常非常紧张。那一年就没拿到工作，但是第二年就拿到了，第二年拿到了两个 offer， 后来就来 ISU。 然后在 ISU 当中其实中间又碰到很多很多好像这个走这个铁索桥的这样子的经历。其中一次呢，就是三年的时候，大概做 assistant professor 三年的时候，把启动基金已经花完了，但是没有钱了，没有拿到新的基金，真的没钱了，怎么办？那真的像这样。但是呢，我就觉得在中间啊，不管再大的压力，心里头好像啊，总是感觉应该没问题的。这个就叫眼见跟信心的不同。眼见就是我们在物质世界里实实在在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经历到的实在的东西，但是内心里头呢，好像就有一种平安，或者有一种，就有的时候你外面哦，你这个外面这个人都很着急的。你说你没有钱了，你着急不着急？那组是关门呢？是到底要干什么？对不对？然 然后后来我该申请 tenure 的时候，我后来当然神奇迹般的带了大概30万的一笔基金，拿了，就后来就解决了那个燃眉之急。但你要申请那个 tenure 的时候，其实我们系上还需要你拿到这个叫做 federal grant， 我那时候 NSF 还没拿到，这又是面临这样的情况，中间很紧急的，但内心的总觉着这事情还没有完，没有结束，所以后来呢？后来还是拿到 NSF 的钱了，对不对？我们前上一个 NSF 的钱啊，上一个 NSF 的钱是本来是到明年六月份到期，我们今年就已经把它花光了，今年就花光了。但是我们星期四请组里的人吃饭，本科生、研究生在家，在家博士后，在家我，在家我一共是12个人。你说这钱从哪里来？真的就今年就那就是那个钱，我当时也没有预料到会花这么快啊，没有花这么快，但是花完了。但在今年的9月份，我就有两个很大的 grant 就开始了。所以在中间啊，我就意思就说啊，当我们人在面临人生当中各种各样子事情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子的情况。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有信心，对吧？但是怎么样得到这个真正的信心呢？我们这次来思考一下，信心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般人想信心的时候啊，如果你想，你希望不希望你有信心？希望。你想的信心，你是想什么？基本上就是一个是对自我，对不对？相信自己。我希望我能够相信自我。如果我能够相信自我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比较好。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如果觉得没有信心，对自我没有信心，没有自信心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很糟糕，对不对？这是我们天然人的想法。但如果你想一想上次我们所讲的圣经里头，真正要有这个信心，它不是对自我有信心。耶稣基督有个完美的自我，但是呢，他却不需要自己要去做什么，全都是父神来做什么。所以我们一般人所想的这个所有的想到的东西啊，怎么样获得信心，怎么样能够感觉好，你都会发现你天然的想法跟圣经里所启示的人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有信心完全相反的道路。耶稣基督是不去相信自我，他不把自己的注意力关注在自我。我们人希望怎么样？我把注意力关注在自我，而且对自我有极强的信心，这不是圣经里头的信心，对吧？这不是圣经里头的信心。还有一个是相信什么？相信未来。我们觉得如果我的未来我会越来越好，这样我就会感觉好嘛。但是如果对未来觉得这个前途不是很理想啊，或者各方面不好的时候，我们感觉就很糟，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人所说的信心啊，对象或者说是内涵是什么？就是自我以及环境。但圣经里所讲的信心不是这么样子啊。我们来看一下，在一般的字典里头对信心的一个定义啊，这是在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里找到的。它对信心啊，这个信心首先用这词，英文叫 faith 啊。我们中国人其实一般说信心，大部分都在说 confidence， 对吧？信心，翻译成中文啊，一个定义对人或事强烈的信念或信任。这个其实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对自我或者对另外一个人有 faith 也行啊，或者对未来，对不对？他其实真的是在描述这个。还有一个呢，对神存在的信念或相关的强烈的宗教感情或者信仰，反正呢就是对上帝的一个信念信仰啊。另外一个叫做宗教信仰的体系。如果你去看总结一下啊，他在这个定义里头，他所强调的是什么？他基本上强调一个人有的东西，是不是？我人有的，不管是对人、对事或者对神的一个信心，是不是？信仰或者信心，你会发现这个定义啊，真的是我们一般人就这么想。你不一定描述有像他描述的那么清楚准确，但是大概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另外啊，这个定义呢，这是一个就是圣经字典吧，叫 Theos 圣经字典，它就是把希腊文里头的这个信心叫 Pistis 啊，这个呢它有所描述，某一些方面的描述跟前面的描述也有点像了，比如说他这里说的是个笃定， 笃定跟前面我们所说的那个其实那个信念或者信任是有点相似的。在救恩方面，对基督的全然信靠，恒定于上述信仰，宣称福音真理体系。如果你去看这些呢，其实很大一个层面也是在讲人对于，对吧，对于基督的信仰啊，对福音啊，或者对宗教的上面所描述的真理的一个肯定，还是在讲人。但是呢，在他第一个定义啊，这个描绘这个信心这个词的，在新约圣经里头的原来的那个意思，他第一个所说的是什么？被说服。就他所说信心就是被说服。如果你我联想一下我刚才所讲的那个第二个例子，对我来讲哦，当时我说那个神的话经过我跟上帝这样子对话几次，我一开始也不肯定他说的，后来我就让他一次又一次印证，他就这样子说了，说了之后带来一个结果，我内心里真有了一个什么东西，对吧？真的有了这么个信心，像种子一样的。那这个东西，你如果说被说服，被说服什么意思？上帝他的那个他所说的，今天把你说服了，可以说是他那个话就进到你里头来了，被说服嘛，你接纳了他所说的，对不对？你接受了他所说的，所以这是圣经里所用的这个词啊。它简而言之说，信心就是人的内心被说服。所以呢，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内心被什么东西说服，我们就对什么有信心。这很简单吧？你比如说，就是我，比如说我每次回国啊，你可以看到说啊，那个比如说报纸上登的啊，这个各方面中国对于健身的，还不是健身养生，对吧？这一类的东西啊，哎，这个怎么了？那个怎么了？这个不能怎么样，那个能怎么样？我每次看这个，我都特别特别怀疑。我一说，因为他这从来不需要做科学试验的，他只是这么说一说一种说法，然后很多很多人相信啊，你相信他所说的那个话，你就被他说服了。如果他说某个东西不能跟每个东西吃，你如果相信他的了，你就不会去吃了，对不对？你不会去吃了，你就被他所说服了。所以你对被你的内心被什么样子的东西所说服，你其实就对什么样有信心。在我刚才所讲的那我自己的那两个例子里，第一个例子里头我并没有这种清楚的概念，对吧？但在第二个例子里确实有很清楚的上帝的话说服了我。我们再来看啊，你其实要明白圣经里所说这个信心的概念啊，我们要对上一次前面几次讲的那个灵魂体的概念有所认识。就我们在这个系列里头啊，每一次讲一点，每一次讲一点，这些东西都没有一个是分开的，它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关联的。如果你真想听明白，真想让神的话进来帮助你，你就会发现啊，所有这些东西全都是它有它合适的位置的。为什么它必须要先明白灵魂体的概念？等会我可以来讲啊。灵魂体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像一个高级动物一样的。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体当然很简单，魂就是我的自我意识，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都在那里。然后还有一部分是灵，我们用身体跟物质世界接触，但是用灵跟属灵的世界接触，这个也很简单，对吧？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呢，这一个道理对于明白圣经里所说这个信心的观念啊，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也前面讲过，我们当人犯罪了之后，始祖犯罪之后，人的灵跟上帝是灵嘛，神是灵，我们就跟他断开了。所以从此人跟上帝那个生命的源头中间就没有直接的这样子的一个交通，没有直接生命上的连接。我们所有内心里头的那种空虚感从哪里出来的？其实就等于里头的这个地方好像空了一样，虽然有灵，但是这个灵没有被上帝所充满，是不是啊？没有被上帝所充满，所以人所感受到的那个空虚感是什么？是灵里头跟上帝没有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当今天讲的，对于基督徒来讲，那圣灵充满，对吧？ 我们里面被上帝的灵充满，灵被上帝所充满，甚至上我们的魂也意识到这一点，整个就活在被神所充满的这么一个状态里头。然后呢，主耶稣基督来干什么？主耶稣基督来啊，实际上就是来改变我们这个魂。主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作为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地上，他跟上帝有这样一个亲密的连接，生命上的连接。在亚当犯罪堕落之后，地上没有一个人能跟上帝有那么直接的连接的，就算有先知可以从上帝那里领受一些话，但没有一个生命跟上帝连接那么好的。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在地上做一切的事情，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个人他跟上帝的生命这么连接好，他表现出来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所以当他在水面上行走，他不是想去玩一玩啊，告诉我们说，你看我是神，我可以这个水上漂，那个确实没有意义了。上帝在水上漂有什么，对不对？他不是用那个来证明他是上帝，他用那个来证明，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生命跟上帝连接这么好，原来上帝要人所过的生活是一个超越物质世界的这样一个生活，对不对？所以他是来展现一个该有的上帝心目当中的人应该是怎么一回事。而他不光是做这么一回事，他展现完了，就是如果没有这么的人，如果没有圣经里记载耶稣基督这样一个人，没有人相信人可以跟上帝有那样的关系的。他不但证明出来原来上帝所创造的人该是这样子，而且他其中一个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上十字架担当人的罪？那死里复活目的是什么？他要把他那个生命给我们。所以呢，当我们今天正是因为耶稣基督做了这些，我们才有机会啊，里面灵重生，才有机会灵可以重生，才有机会我里面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讲今天不一样的生命，这个生命从哪里来？就是从耶稣基督那个地方来的那个生命嘛。而这一个呢，如果我们用另外一幅图画，上次我也讲过，我们所说的灵重生，灵也不是像这好像一个小圈圈，对吧？这是其中一种描述方式。更准确的描述啊，灵好像这个，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一个生命，好像把这一个整个我们的人，好像这个冰山一样浮在这个水上，它这个冰山是怎么存在的？它就是这一个灵今天变成物质界的一个状态了，变成物质界的状态了。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灵重生的时候，这一部分完全更新了以后，你再想一想，对这个冰山重要不重要？对这个冰山就太重要了。那我们所分享的这个东西叫做什么？这个东西叫做什么？这个东西其实就叫做福音了。你现在想想，如果对一个人来讲，你今天明白借着耶稣基督，对一个我们先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多少基督徒啊，虽然信主了，真的就重生了，他知道自己有重生，里面生命有改变，但是多少基督徒对我们来讲，信主十几年都从来没有听说过，原来我重生的时候是我里面有了一个跟基督一样的生命，他把那一个生命分享给我，他用什么生命在地上做那一切的事情，他用的就是他那一个生命，他把那一个生命给我们了，对不对？以前真的就是不明白，所以我们去面对人生当中一切困难的时候，你就没有信心嘛，因为你觉得自己力不从心，面对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样来解决。但如果是明白这样，他给你这样一个可以白白的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就叫做福音了。圣经上怎么说？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刚才所讲的这个福音，神借着耶稣基督给人有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这个事情今天已经成就了。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啊？这是个客观的，对吧？这是个客观的。如果这事情真的已经发生了，但它怎么样 这一个东西对我们起作用呢？他说了，就是当你相信的。你知道他所说这个神的大能这个词啊，这个大能在新约圣经里头用过很多次，在福音书里头讲到从耶稣基督身上有能力出去，比如说医治了人，他用那个词是什么？就是这个叫做 dunamis 啊，英文其实就叫做 dynamite 那个词，炸药的那一个。所以你今天想啊，当我们教会里头有弟兄姐妹，他们说听福音听明白了以后身体得医治，对吧？那今天有 Carsten 在这里睡觉，这都是跟这里有直接，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的。内心你过去看他们见证，那内心里当神的话对他变得真实，其实就是相信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上帝怎么样帮助人？上帝帮助人，就使他把福音先做成。今天只是让我们今天内心来接受它而已。当你接受它的时候，这一个东西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所以当我们说今天借着耶稣基督他给了你这样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这一个生命就是你整个人赖以生存的那一个。那你想这个如果你开始明白了，你开始知道说我里面有上帝所赐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生命，那你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还有什么担心吗？所以信心怎么来？信心是这么来的，这是圣经里所讲的这个信心哦。他说可见信道，这个词就是信心， faith comes by hearing， 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或者从神的话来的。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说我们所讲的这一切无非就是把神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对人的旨意是什么讲给大家听，然后在讲的过程当中对一个人他内心里头突然能够相信啊，突然能够相信能够接受这个话的时候，这叫做被神的话说服 persuasion， 这就叫做信心。前面不是说信心的那个希腊文的那个词就是 persuasion， 被说服。所以就是当神的话进到人心里了，这个被说服当然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今天你就对任何一个人来讲，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经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挑战，有些挑战你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还有一些挑战对你来讲你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就压力太大了，觉得很难承担了。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经历，所以当你有这样子经历的时候，你如果是通过这个经历你又相信了什么，你相信自己面临有些事情你是处理不了的。我们内心已经被说服了，有些事情我可以处理，有些事情我处理不了，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信心啊，对天然的这一个我的信心。但今天当神告诉我们他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一个不同的生命，这就为什么不是那么容易相信。因为你要相信这一个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要放弃原来的那个对自我的那一个认识，是不是啊？这个是要花时间的。但是呢这里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时间花是值得的，因为当你相信的时候上帝的大能就可以在你身上了。如果没有相信，上帝的大能还是在那里，但是跟你我没有关系。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开始明白福音的时候对我们变得是实际上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说这个福音现在变得是可以，这个神迹可以在人身上重复了。我们会看到我们这么小一个教会里头，如果你去看那个见证，对不对，那么多弟兄姐妹经历到实实在在的改变的，这就说明这是可以被这叫做 reproducible， 对吧？我们做研究你都知道，你做的 data 做的这数据只有你能做出来，别人谁都做不出来，那你这是主观的东西，对吧？我们要的是客观的东西。我们今天确实看到说这借着上帝他把他的福音告诉人，就是什么，让每一个人可以相信的。他不说吗，要救一切相信的。他没有说是他想帮哪一个不想帮哪一个，他把他的福音做成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就是一个你要相信，但这个相信不是我们所说的我今天做一个决定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说的相信是你的内心被神的话所说服，内心被神的话所说服啊。 他为什么这一个信心这么重要啊？圣经里有讲，就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知道实底他用这个词什么 ？Substance。我觉得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这个词非常非常棒啊 ，Substance。我们想信心的时候，我们把它想成什么？我们把它想成一个情绪或者情感，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情感。我说常常都处在这种信心的状态，我一定感觉非常好。但圣经里所说的不是一个情绪，它不是说没有情绪，但是它不是情绪。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是个 substance， 是这个物质，可以说是不能说物质，属灵的物质。这一个东西就是用来成就所望之事的。如果你用这幅图画，你就明白啊。那信心是什么？如果灵是这个水，那信心是啥？信心就是这一部分，你所领受的属灵的东西。怎么领受的？借着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呢，神把他的话告诉我们，当这个话进到我内心里头的时候，这一个属灵的东西可以说就结晶了，在我的内心里就结晶了。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我内心里有那么一个种子了。或者是有人做见证说神的话对我变真了，或者说这个话突然我就有启示了，就明白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所说这个信心啊，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它不是一个人的情感，不是一个人的意志，不是一个人简单的一个选择。当然我们需要去选择听神的话，但最终来讲是神的话本来是个属灵的物质进到人心，今天实实在在有个东西存在，这个东西叫做信心，圣经里所说 spiritual substance， 借着这个东西，他就把所盼望的东西将来做成。这是因为圣经啊，启示到的上帝做一切的事情都是用这个方法。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上帝的那个思想或者上帝所说的话，他就是神。但是上帝的道不是一个死的，上帝的道是一个活生生的。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今天啊，当我们说信心就是被神的话所说服，是神的话在我内心里结晶的时候，它是基于圣经里所启示的。当神的话进到我心里头的时候，神是用他的话建造一切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对吧？所以今天呢，当神的道进到人心的时候，那将来，你比如说刚才愿意所分享的，当时看不管是以赛亚书也好，或者说是讲到登山变相的事情，这个事情对你内心里变真了，那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这个道进来了，对吧？那接下来身体上的反应是怎么回事？就这个道进来之后带出来的那个结果，对吧？所望之事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关键的，对我们来讲关键的，首先明白神的话到底是说什么，明白为什么需要，你说我们要讲神不像我们所想象的哦，你到他面前来他就觉得你不好，然后呢你如果你碰到困难的事情就是他让你学功课，总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不打算帮助你，对不对？如果你是这样子相信上帝的话，你很难接受他的道的，你用内心很难接受他的道的。当把这些东西都排除之后，你慢慢内心里就可以处在一个状态，可以去领受他的道，而领受来的这个道就是上帝用来帮助你、祝福你、带领你人生的东西。对我来讲，当时我对这些道理完全不明白，但是呢，我实实在在经历到那么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在那之前，95年3月16号的那一天，神的话进到我内心里头，以后我的这都个20多年，这中间碰着各种各样的这种曲折也好，困难也好，每一个东西什么样子东西给我力量，就是这个话。而每一个那些困难得以解决，那外界的那些因素根据什么？还是根据这个话吗？而且你要想啊，这里说万物是借着他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意思是什么啊？用我们这幅图画来了解是什么？你要知道，神的话进到我内心里头的那句话，跟上帝在世界里头运行维持着这世界的那个话是同样的话，是同样的灵。 所以当这个话进到我内心的时候，它不光给我内心有力量，它还要干什么？它这个话同时也在世界上做该做的事情，来预备各种各样的事情，让那个事情发生。比如说当我当时那个钱用光了，那你真的没有钱了怎么办？那个神迹怎么产生的？那为什么就突然会有一个那个 foundation 那个 Carver Trust， 他们就那一年到我们系上来说，哎，他们要来支持我们系的这个 assistant professor 研究，人家主动找上来的，然后找几个人来选择，然后最后我就拿到那个钱。我的意思说是，同样在外界在改变运行的这世界里，影响着这个世界的运行，跟我内心里所领受的这个话，同样都是上帝的话，同样都是上帝的灵。所以我今天所相信的话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话，我今天所相信的话是上帝在这个世界里头运作来维系的其中的一部分，是不是啊？所以这一个信心啊，这个信心跟我们一般人所想的那个信心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听到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圣经里所说的信心是什么？其实基本上是从神出发所带出来的这一个东西，他的话，他的灵，当我进到我内心里头所谓结晶的时候，这一个东西叫做信心，他在我的内心里会给我带来有信心的感觉，但那个感觉不是信心，信心是那个 substance， 对不对？信心是那个 substance。 然后这里讲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呢，这一个道让人内心里产生信心的那一个道，他当时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人，叫做耶稣。所以信心又是谁？信心就是耶稣吧，对吧？信心就是耶稣基督。你看没有，圣经里所描述的这个信心啊，跟我们平时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们都是从人的角度来想，我对上帝的信心，我对这个事情的的确信，我对自我的一个肯定，对不对？我们都是从人的这个角度去想问题，但圣经里所讲的信心是从神那里来的一样东西，用来成就他的旨意的，用来祝福他所愿意祝福的人的。他愿意祝福每一个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对不对？我可以领受的时候，他那个帮助就在我身上了。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出现以前被称为神的道，对吧？被称为神的道，耶稣基督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个人叫做耶稣，所以我们今天想神的道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耶稣基督。但他本身啊，他原来的本质是谁？他原来的本质不是一个人，对不对？他原来的本质是神，是神的道。所以呢，明白这点啊，你就知道，当我们说到对耶稣基督这个人的信心的时候，这背后也要说这一个人到底是谁。因为他是上帝的道啊，如果你去看约翰一书，这是写同样约翰福音的作者写的，他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一个人，对吧？作为使徒约翰，他曾经在那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躺在耶稣基督的胸膛上，他跟他那么亲近，他说他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你看没有，在使徒这里他很清楚吧，他很清楚地描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虽然是一个人，但耶稣基督的本质是神的道，是上帝自己，是神自己，道就是神。今天借着把福音传给人，讲给人听，你今天所领受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这个永远的这个生命可以传给人，今天让人可以有个新的生命。所以圣经里所讲这个信仰啊， 不是说你今天信主了以后你就变成一个宗教人士，然后你就照着圣经里所说的各种各样东西尽可能去做讨他的喜悦，将来他就可以奖赏你，你如果不好好做将来就惩罚你，对不对？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人天然的想法。我的意思前面所说的，在那些原始部落他们拜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要杀东西献祭？那有些残酷点的还要杀人献祭呢，甚至杀自己的家人献祭，杀自己的孩子献祭，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事？就是内心里天然的人都对神，他所拜的那个神有种惧怕，因为觉得自己不好。但是在圣经里所讲的，你看没有，神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永远的那个生命借着耶稣基督给人，这跟人的想法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的。那怎么样凭信心生活？怎么样凭信心生活？刚才来讲，我想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如果已经重生了，就说我知道我里面有耶稣基督那个生命，永远的生命，借着我相信福音的时候已经在我里头了。那对于非基督徒来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是不是真想要那样一个生命？我是不是真觉得那个生命是我盼望，我渴慕的？或许我现在不一定我知道这是真的，或者不能够肯定这是真的，但如果真有这么回事的话，那我愿意要，我想要要，就是做这么一个决定，对不对？那如果一旦重生了，怎么叫凭信心生活？我就用一段经文给大家来分享，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他说我们讲福音啊，我们不是在讲自己，我们是在讲，中文翻译成基督耶稣为主，应该翻译成我们传的是主耶稣基督， Christ Jesus the Lord， 我们在传的就是这个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就意思说他所做一切的事情就是想把耶稣基督这一位神供应给大家，让大家也能够有份于耶稣基督。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就意思对保罗来讲，他已经明白了今天耶稣基督活在他里面，他里面真的是耶稣基督活着，不是他自己，他里面有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生命。所以在福音书里所写的那一切，那一个耶稣基督今天活在哪里？活在他心里，这叫做信心生活啊。所以信心生活就是被说服，什么？神真的把这个生命通过耶稣基督给我，我今天相信的时候，他这个生命真的活在我里头，这叫做信心生活。所以这个信心生活跟我们一般所说的，是不是一般所说的是对自我的信心嘛，对环境的信心嘛？那今天讲的是对什么信心？对基督的信心，是不是啊？对基督的信心嘛。然后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带着耶稣的死时，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他今天所讲的说什么叫做信心生活，信心生活就是让耶稣基督这个宝贝成为他生命的一切。所以今天当他面临着一切的困难的时候，他都知道他里面有一个 resource， 里面有一个能力，里面有智慧，这一个是神的能力，叫做耶稣基督，是神的智慧，叫做耶稣基督，他活着就是靠这个。所以圣经里所说的信心就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而这一个在他里头，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上帝在你我身上所要做成的每一件事情，通过什么做成？就是通过住在你我里面的耶稣基督。这个住在你我里面的耶稣基督，他也不只是住在你我里面，他是整个用全能托住万有的那一个神，是不是？所以呢，今天就等于说你跟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可以合一，可以连在一起了。所以圣经里所说的信心是这么一回事，而这个信心今天是超越环境的。你看没有，在他的环境里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对他天然的这一个人来讲，他的内心里头碰着这种压力很大的时候，他也会作难，他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他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那一个生命，让他不至于失望。他对我当时来讲， 就是因着内心里有那个神的话，中间碰到再大的压力的时候，环境有的时候很紧急的时候，但你还是觉着内心里头好像有那么一个笃定，说这个事情会过去的，这个就不是人自己可以有的了，这个是上帝的话，是基督在人心里头才做成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今天所讲的这个眼见跟信心，眼见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物质世界，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着眼见，每个人都在经历眼见，所有的人也都被眼见所左右着。如果你的环境好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用我们人来讲比较有信心。我们每个人天然都是这样子的，没有一个人例外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世界上的环境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左右的。当这种不能够左右的时候，当环境好像很危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整个就被环境，就是被眼见所束缚的时候，你就可以想想你的世界是不是就很悲惨了，当环境不好的时候。但是圣经里所讲的就是说，今天就算环境是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呢并不被眼见所左右，因着你内心里头有一个其他人看不见，但是你内心知道有一个真实的神活在你里面，那个基督活在你里面，他怎么样以前都胜过了一切，今天他照样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这是用另外一幅图画来描述刚才所说的灵魂体。为什么我刚才说圣经灵魂体这个观念对明白信心很重要？原因就在于说，圣经里所说的这一个信心是一个属灵的物质，进到我内心里头了，对不对？进到我内心里头，所以有了内心里有这么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外界你在跟世界打交道，你内心的重生的人来讲，跟上帝的灵是合一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信心一旦进到魂里了，是不是它就有个地方可以出来了？它一旦结晶，它就可以出来了。所以呢，信心就是上帝来成就他在这个世界上要成就的事情这么一个渠道或者媒介，对不对？甚至就是那一个东西，让神用来创造万物、成就他旨意的那一个本质，是不是？是神自己生命在物质界的一个延伸，首先是在我们内心里头的这样子一个表现，接下来在这物质世界的一个表现或者彰显，是吧？所以我想，我今天这个分享就结束了。最后用这么一幅图画，经文是在格林多后书4:18，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这就是眼见物质世界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内心里头你知道的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生命。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用这幅图画来描述，你知道，你可以有就是2020的 vision，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做一个战斗机的这个飞行员的话，你不能全靠你的眼睛，是不是啊？因为你的眼睛是有限的，有些东西是要用仪器来看的，才能够把那个观测准。那我们今天所说这个信心啊，其实是什么？就好像另外一个眼睛，它不是说我们今天无视于物质界的东西，就像这个飞行员呢，他这个眼睛还是在用，但是他有另外一个眼睛在这里看的，我所说的就是这个，他用他的仪器里头的那一个东西告诉他一些他这边的肉眼看不见的东西，而那个东西对于他飞行至关重要，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不是讲的，你虽然眼见，我是用属肉体的眼睛，每个人都在看这些东西，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例外，但是同样所有的人这样做的时候，你都不能够超越这个环境，你都不能够超越这个物质的世界。但是呢，当你今天有从上帝这里来的信心的时候，就好像这个飞行员，他今天有另外一个，他可以看通过仪器看到的你肉眼看不见的重要的事实，借着这个东西他可以在这里打胜仗。而这个东西啊，要学会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受环境的左右，我们每个人不需要学的，生来就会，对吧？从小就在这个受着这个物质世界的左右，这个谁都会，你不需要努力。 但是如果你要是明白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啊，就好像这个飞行员他要去训练的。所以当我们所说的，我们今天我们在讲恩典的福音，我们还是要讲我们要认真读圣经，我们还是要讲我们要听神的道，对不对啊？但是当我们在这里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今天不是为了做一件事情讨上帝的喜悦，上如果不好好做，上帝就不喜悦我，不是这么回事。神已经喜悦我们，而且呢，因着他，正是因为他喜悦我们，他今天才借着耶稣基督来要带领更新我们的生命，而且还借着圣灵把怎么样去获取他的帮助，他的祝福，这个信心这个东西，这条道路只是给我们。但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讲，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就好像这个飞行员去训练啊，今天给了你，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讲，对吧，对一个飞行员，只要他有这一架飞机，上面的仪器都有了，仪器都有了，但是一个基督徒可以不去用它，你可以不去用它，对吧？但是一个人，一个飞行员，他有没有受过训，等到将来要打仗的时候，那个区别就表现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在恩典的福音之下讲上帝他祝福所有的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最终能不能活在信心里，能不能凭信心生活，这个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你愿意不愿意去受训，愿意不愿意去学习，愿意不愿意去除了我肉眼可以去看到的东西，我用我心灵的眼睛，通过从圣灵那里对我的帮助，我看见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耶稣基督的这个真实，然后活在这个真实上，对不对？我觉得可喜之处就是说，虽然我们不是这里头事情都搞清楚了，但是我们确实是明白了很多很多，也看到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因着经历了，然后生命就有实实在在的改变，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真的事情，这不是一个我们杜撰出来的，当然不是圣经杜撰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发生的一件事情哦。借着人明白神的话，就可以进入这样子的生活啊。我想最后呢，就啊，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吧，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所感受到的，就是说，或者是认识到的最大的困难啊，在于人是不是对上帝有这么一个迫切渴慕的心，就有没有那个胃口。今天啊，就是说我会发现同样的真理讲出来啊，比如说对基督徒来讲，有的人以前没有听过这个，对吧？没有听过神怎么样来帮助我们，但是他内心里一直都在想要寻求神的帮助，想要跟上帝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今天一听着的时候，一点点的时候，一下子就你知道吗？好像内心啊就把他抓住了，对吧？只要有这样一颗心啊，上帝就可以不断的给你的带领。但是一个人没有这个心啊，同样的话在教会也可以讲，你自己读圣经也可以读，你会发现他结不了经，其实就是我内心里接受不了他。那为什么内心接受不了他，也很简单，就是今天对于眼见的东西啊还抱有太大的希望，是吧？就是说我对眼见的东西啊，你知道我们在眼见的东西对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失望过很多次。就我的意思说，眼见的东西啊，你今天只要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实际上很难满足人心的。你得着了你就不满足了，对不对啊？你没得着你可能还想要得着，没得着没满足，得着了还是不满足。所以我们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人，就这样的事情。但在经历这样的事情当中，有一些人啊，内心里头对这一类的东西就开始觉着，哎呀，就那么回事了。我也不是说我就要变成穷光蛋或者干什么，但是对这个东西就没有一种好像贪得无厌的觉得，哎呀，我虽然不行，但我还是要就追求这个，你知道吗？有的人就跟你说醒悟了，觉悟了， 当这种觉悟的时候啊，如果没有听见神的福音，你不知道上帝怎么帮助你，对吧？但是你听见了以后，突然这就好像啊，真的一束光就照到内心里头。我想当一个人啊，内心里对上帝的他的帮助也好，对上帝的祝福也好，你真想要要，我们不是在教会讲个雅各的例子吗？神就要这个东西。所以你内心里啊，真的我就说，上帝不吝惜智慧，他愿意把智慧给人。上帝不吝惜祝福，他愿意把祝福给人。但是人接受这个就得需要这么一个东西。我想在我那个时候，你想我还没有受洗呢，对不对？信主半年，对神认识什么呀？或者对各方面的，你要在美国在学术界工作中间各种各样的需要什么，我知道什么？啥也不知道，对吧？但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一切的东西上帝都可以解决。有一个东西只有人有了，上帝不能够强迫你，就是你内心里对他的那一个渴慕和需要，甚至是对他的帮助的渴慕。你不要觉得对上帝的帮助可就有这么一个渴慕，就是一种好像叫做什么，就是太功利主义啊。功利主义说，我要了你帮助，我过河拆桥，我有了要了你的帮助之后，我就去自己去要去，我还是想要去另外的东西，我就不在乎你了。你如果真的看重上帝的帮助，你知道上帝的帮助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帮助，这个就等于敬拜神了。就等于看重他，把他当作神，对不对？到神面前，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的必信任有神，切慎他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是不是？所以一个人内心里对上帝的这个帮助真的有个渴求，就这点就够了。但这个东西啊，我想对于有的人来讲好像是很难的，因为好像内心里对物质世界的这些东西啊，眼见的东西总是难以放弃。这个用圣经的话说，简单来讲叫做拜偶像，就是说把这些东西啊，用这些东西试图来作为解决自己人生内心空虚的这个根源，总是不肯放弃。那真的这种之下啊，只有一个唯一一个方法可以得上帝帮助的，就叫做悔改。就意思说，我愿意放弃，不再这样子，我愿意把内心来对准上帝。所以今天啊，我可以说，我们教会里进来任何一个新人，如果这一个人今天是对上帝有那么一个真嘛，真的要上帝那个心，你给他一年的时间在教会待着，你就会发现他绝对有巨大的改变。但是呢，如果这个心里头这一个心啊，就这份心啊不够强的话，那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不一定有什么改变。所以今天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这个，没有其他东西有什么重要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的悟性不够，或者我不够聪明，或者什么什么东西，那个都是天然的人的那些东西啊，上帝根本都不在乎的。上帝要的就是你有一个胃口，这样他就可以把他的那份东西给你，用那个东西解决你一切的什么悟性不够呀，什么不够聪明啊，或者不会说话呀，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任何的其他问题都在上帝看来不是问题，对吧？所以今天我看到的最难的就是这个。所以如果自己有啊，你有的话，你最需要保守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你只要把这个东西保护好，那上帝每一次继续帮助你是什么？通过什么？就是通过你这个胃口就继续给你。然后呢，他也知道他对你人生的带领在什么地方，今天怎么一步一步走过去，然后你呢现在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又过一段时间你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而每一个接受来的东西会在你内心当中以及周围的环境当中带来什么改变，上帝都知道。但是呢，唯一一个你看他不能够带你去做的，就是说你来一步一步来接受他给你的这些东西，是吧？属灵的这个物质或者信心，对吧？或者我们说神的话等等等等。所以今天真的就是这么一个。所以如果要是没有的，如果没有的， 人来讲，如果你真想要在这条道路上，我觉得这个心我确实不够强，但我确实想在这条路上走，你自己得向上帝求，我需要，我真的我内心没有一个渴慕你的心。我觉得现在恩典的福音之下，这就是好处，我们不需要在神面前装任何的东西，肉体里头没有良善我们都知道了，神也知道，我不需要在他面前打肿脸撑胖子，表现我对他啊，这个专一的这个爱心或者什么，我今天没有就是没有，我没有渴慕你的心就是没有，但是我知道你是可愿意帮助我的，对吧？所以你来把这个渴慕的心给我，你如果有这么一个也就够了，真的，你有这么一个就够了，你不断的向他求渴慕的心，你绝对会有。我可以说我有的时候也有时候不渴慕的时候，有的时候当然很渴慕，但是还有的时候也不怎么渴慕的，但是你在不渴慕的状态，我现在我就知道说我在不渴慕的状态，自己过一阵子就会觉得活着很无聊啊，内心里没有那种你知道吗，不断的生命往上，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有更多的认识，被上帝更多改变的状态，你就会觉得哎呀，每天就是工作干什么，对不对？就是这些 routine 的事情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如果在那种情况待久了，你要真的想出来，那就是向神求，神真的就会改变。所以神其实真的对人要求不高啊，对人要求不高。还有没有问题啊？啊，没有问题，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谢谢你，你才是那个真正有信心的神，你才是信心的主啊！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信心，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主，你那一个用以创造万有的那个道，也是赋予我们生命的那一个道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真的是愿意把这样子的信心赐给每一个人，你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成就这样子新的生命，你也愿意借着福音，借着圣灵的启示，让我们来领受这样子的生命，好让我们内心里头实实在在由主你自己的信心活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是盼望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是基督徒还是慕道的朋友，让我们内心里真的是来渴慕从主你自己这里来的生命大能活在我们里面，彰显在我们身上。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